弟兄姐妹平安在我还没有证道之前，请你们把周刊的内页翻一下，因为等一下我在讲道的当中内页有打印有几节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在讲道当中会稍微应用这些经文感谢主，让我们继续能够在今天的崇拜来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那么今天在马可福音我们就思想到这个第四章35到41节这一段我相信当我们刚才读了一遍这段经文应该是对大家来说这段经文 这一段记载的所发生的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今天在分享的当中呢能够再次引用这段经文大家一起的学习，我相信在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一个经过，而且对我们的生活来讲信心来讲很多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说怎么样的来思想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的时候呢，就更加看到我们对主的认识借着这所发生的事呢，给我们在信心方面更加坚定，那我们的信心呢也能够经得起各种的一种的考验。在上次我们有思想到种子在种子的这个方面，有的种子落在好土里面就会长大会结实，但我们不希望这个种子呢是落在路旁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也不是落在荆棘里的被许多的事挤住了，所以我们盼望这个福音的种子呢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长大，也不断能够为了主来结好的果子。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当我们发现主在那个时候讲了许多的这个比喻讲了许多的一些教导过后呢，我们看到主有一个安排，就想从这个加利利海这一边渡到另外一边那个地方。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呢，当时是在晚上晚上的时候呢，主耶稣在讲道过后呢，仍然有一个计划，仍然有一个安排，想到对面海。那么为什么要到对面海呢？为什么在晚上的时间这么迫切要立刻过到对面去呢我们如果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在第五章里面呢，原来主已经知道有一个计划，到那个地方呢要拯救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人。所以在第五章呢就看到主有他的一个时间有一个安排，他要在那个地方拯救一个被鬼所附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主的时间，特别在整个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呢，马可福音是特别强调主的工作，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呢都不断提到主所做的工作。所以谈到这个工作的方面呢，在这一段里面呢也谈到主他也安排一个时间要做一个特别的一个工作。所以主的工作呢有他的时间主的工作有他的一个计划。上次叶牧师有来讲到，他特别讲到耶稣到撒玛利亚城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说那个时候是午正，非常的热，这个时间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在这个时间来打水。但是耶稣为什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等待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呢？才在等待什么呢？在等待撒玛利亚城里面呢有一个妇人他来了，就因为这个妇人呢主就向他传福音，后来这个妇人呢就悔改，或者说他信了主也影响许多撒玛利亚的人来信主。所以我也觉得那个时间是主也安排，在天气非常热的时候主在等待一个妇人向他传福音。那么我现在在想，这个是晚上的时间，不但是主，我相信我们看门徒也很累了，因为晚上的时间，为什么晚上的时间要这么迫切要到要坐船到对面？难道不能够说等到明天或者等到其他时间？为什么要这么迫切晚上就要渡海到那个地方？如果按照我们来讲工作了一整天应该是休息的时候，特别在晚上。但主却不是这样，主却不是说晚上是休息，他知道有一个工作很重要。那么我在思想他的工作没有停下来，因为他有他的一个安排，有他一个时间。特别我思想在马可福音4章29节的时候呢，主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我读了蛮感动，主说什么？主说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在主的观念里面，主说收成的时候到了是什么呢？这个工作 是时候的，所以主要到对面海来完成这个工作。我在这个观念里面，我就在常想，主在整个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呢，我们会觉得主的时间观念是好像觉得是简的。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因为我觉得主的时间他知道了，那么当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对时间的观念是简，因为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就很迫切的来完成主的工作。但对我们的观念来说，我们的观念好像觉得不是简是加，总是认为时间很多，总是认为时间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方面呢，尤其是向家人亲友传福音的时候，这种观念他们拒绝的时候，他们没有预备接受的时候呢，我们的观念就会提到哦，不要紧，慢慢来所以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呢，好像一种感触，主的时间是快快，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的时间总是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所以观念上我们总是认为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呢，那个态度变成不是很积极，我们总认为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来。所以在这个比较的里面呢，我们会觉得时间观对我们今天传福音方面呢有一些提醒特别是在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观念，到了晚上他还很迫切的到对面去。那么在一个过程中呢，他们就坐船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主和门徒啊就坐船到对面的地方去。这里就提到一个经历了，忽然间，什么叫忽然呢？没有想到，没有预备，忽然间在这个船的当中，在路程当中呢，就遇到什么呢？遇到大风浪。圣经说什么呢？暴风。暴风的意思说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风，因为很大的风呢，那个浪的水就进入到船舱里面这个过程呢，看到风，看到浪有一个很惧怕的一种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们什么呢？忽然这句话我们要思想，就是说是没有计划的，是没有一个预备的，是或者说是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呢？会发生这件事。而且当这个船遇到风浪的时候呢，有一种观点，他们门徒就会这样想，这是主的吩咐呢，他们为什么要渡海呢？因为这是主的吩咐，要是因为是主的吩咐这是一个想法。而且他们也认为主呢也在船里面和他们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船里面，又是主耶稣吩咐他们渡海，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还会有忽然遇到了暴风。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功课？比如说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信心上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说我有祷告呢，我有依靠主呢我有仰望主呢，或者也会说我这个时候是那么热心的侍奉主，应该很平安吗？应该是有主的看顾保守才对吗？那么今天我们也同门徒一种感受，是主吩咐他们渡海，忽然起了暴风，主的吩咐，而且主也在船的里头。那么到底今天门徒在这里呀，到底要给他们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遇到暴风，而且这个暴风在门徒当中，你们知道主有十二个门徒其中有几个门徒是渔夫来的，打鱼的，常在海上生活的。我想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应该很专业这个渔夫应该是很有经验，应该懂得怎么样来处理。但是在这个暴风的当中呢，你不是你的经验，也不是你的方法，在这个暴风里面，他们好像觉得已经失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暴风，而且不但遇到暴风，更进一步看船舱满了水，这个暴风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水，就证明说在这个小船的里面不但遇到暴风，甚至船在他们来看很危险，因为船里面满了水。满了水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就表示说这个船在不受控制的时候呢就沉了在暴风里面船沉了， 对我们来说不到体会，但是对当时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危险，会感到什么呢？感到惧怕。今天我们都不是在船里面生活啊，我们在陆地上，是我比较不大体会在船遇到风浪、暴风的那种的感觉，我们体会不到。但是当我们用一个比较，举一个例子来比较的话，我们今天没有遇到在船里面的这个暴风，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或者我简单说，我们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在我们的侍奉上、生活上、工作上、健康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暴风呢，能够形容成为我们的一个人生啊，这个暴风什么意思呢？就是忽然间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健康里面呢，好像暴风那样忽然间发生事情，是你没有计划也没有一个很好的预备。我们把它应用在暴风，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就如暴风那样有发生一些事啊，考验我们在惧怕的时候啊，在这个信心的方面能够怎么样去面对。我就从这个讲章里面呢，预备一些生活上的例子啊，让我们什么去思想大事小事啊，怎么会成为一个暴风那样的一种感受。第一个，我在感受，我常常到医院探访我们有时候在探访的时候呢，特别是看到癌症哦，你们懂癌症 cancer 是吗？癌症的这个密度越来越多了，所以常常到医院去探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很多时候就有癌症这个问题。我们华人哦，有一些字是我们很喜欢的哦，中文字哦，好像福气的福啊，我们喜欢，对吧？啊，富有的富我们也喜欢啊，乐啊，喜乐的乐，平安的平安啊，那个字啊。我们会不会喜欢癌症这个字啊？你看到这个癌症的字有没有压力啊？癌，那我在想古人哦，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哦，为什么会把这个字把它成为一个癌症 cancer， 好像为什么要选这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来表达这种病哦，是很可怕很不容易的。你们知道癌症的写法哦，好像一个身体这样哦，里面有三个口的，为什么会有三个口呢？那么造字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三个口放在里面呢？啊，当然我可能解释会错了，但我看一个解释说，这三个口哦，好像是一个刺或者细的那种感觉，这三个口哦，不是一个是三个，好像很可怕这样，三个口。那么下面一座山呢，那个癌症的那个字里面有个山，山就表示很重很重很重啊，表达这个字哦，就形容出得到这种病的人啊，像这种感受非常的重，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不容易。癌症也是一个暴风哈、哦，有时候在检查身体的时候，我们最害怕是听到医生说什么啊，我们都盼望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看到这个字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会感觉到很不容易。哎呀，得到这种病不简单。这个过程想起来都会怕。那么这癌症不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当我们面对自己面对这个病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像暴风那样忽然间是你没有预备的，这是我们人生常常在进来都是常常面对的。事业也可能是暴风，当你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你发现你事业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家庭负担很重，你发现你在找工作在找工作都不顺利，可能这个工作也可能成为一个暴风，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难处、哦、很不容易。或者健康，常常在问候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很少问你吃饱了没有，我们问你好吗啊，你健康吗，甚至问的时候也会得罪人啊。我问过一个人哦，我问你健康吗，你好吗，他说不健康怎么来哦、我就觉得问候人有时候不容易哦。我是关心他说你好吗，进来健康吗，他说不健康怎么来，哎呀，我就觉得还是不要问人家比较好哦。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你又再问了、啊、我都很烦了，对不对？已经睡不着了你还问我睡得好吗，哎呀，已经睡不着了还问我睡得好吗啊，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又是一个困难。家庭孩子的问题啊，孩子也进来是我们家长很大的压力， 还有呢，亲人去世，当我们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人突然间去世，我们就会回想过去跟他生活在一起的那种感受，很不容易。亲人去世哦，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感受呀。所以亲人去世，或者对我们来讲，忽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忽然间家人通知某某人家里的一些人离开了，你很忽然间，哎呀，很不容易。就像我的外甥那样哦，他交通意外，他坐电单车要回兵营啊，在十字路口给一辆车撞到，他头受伤。送到医院就去世了。当我接到电话说，哎呀，我的提到这个外甥，以前我看他是 baby， 看着他长大的，很爱这个孩子，很常常跟他很好的一个关系。忽然当我接到电话说他在医院走了，很忽然心里面忽然很难去接受，哎呀，才21岁的一个年轻人一次意外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一种暴风，或者有发生些什么，忽然间什么意外，忽然间什么事情，婚姻也好，家庭也好，都是不断看到人生有很多的这个暴风。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天灾，也看到车祸危险，也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人事压力，或者我们也会感觉到有委屈，我们也感觉到有伤害，我们也感觉到有许许多多在生活中的一个难处。我昨天经过一个摊位啊，在我的 Dampany 有一些人在卖东西，一个摊位。后来我在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摊主，他看到他表情非常困难，因为他的东西卖不出去。我在谈话听到说，那个人要他拿钱，就是说你卖的东西现在要付钱了。我看到他很挣扎。旁边有两个小孩子啊，就是他的孩子，我看到他很为难，或者说生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难，他对那个人说，你不要催我，不要催我，不要逼我，我现在没有钱啊。我就觉得生活上，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为什么在体会到许许多多人都有人生的一种的困难，人生的一种所谓一种的暴风，都会忽然间都会让我们面对。我举这些例子，可能是在生活中一些很简单，或者说常常有时候会感受得到。但是今天成为暴风，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当我们谈到暴风，到底我们今天思想到这段经文可以有什么的特别？我在想，有一个反应就是门徒什么呢？惧怕。他们看到风浪，看到暴风的时候，他们惧怕的时候呢？惧怕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很特殊，人很自然会惧怕的。你怎样勇敢哦？你还没有面对那个环境，当你真正面对环境哦，你会有惧怕，你会很自然产生一种的惧怕。但是惧怕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遇到暴风的时候，他们在惧怕的时候呢，他们就忽然怎么样，想到主也在船里面。渔船遇到风浪应该是渔夫的事情嘛，这些都是打鱼的，应该是会怎么样处理，处理不了，他们就想到主耶稣在船后面睡觉。主耶稣不是渔夫，主耶稣是木匠。如果按照我们想，海的事情该找渔夫啊，怎么去找一个木匠，木匠怎么处理？比如讲说了，在人来看，他说，哎，主在后面，而且他们说什么，每个都在怕，在喊啊，在叫啊，哇，水路进入那个船舱。忽然想到主在后面，他们就想，哎，去叫主起，主在睡觉了，在大风浪里面可以睡吗？主耶稣给我们学什么功课？在大风浪每个都怕哦，他还在那边睡，睡得着吗？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小孩子问我，是不是假假的睡、是不是主耶稣故意的睡，看你们怎样，看你们怎样。我相信不是假假的睡，也不是故意的睡，也不是说，哎呀，看你们的表现怎样啊，来个考试看你们及格吗？没有，我相信主真的睡着了。为什么睡着呢？可能很累了。为什么睡着呢？因为有平安可以睡。今天很多人睡眠出问题啦，不能够睡。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睡不着。你像明天的工作，明天很多事情要做，晚上睡不着是很自然的啦。有些是健康问题，有些是健康问题睡不着，但是有些是工作压力。你们越压力越睡得着吗？越睡不着对吗？很自然的，越压力越睡得着啊，就没问题了。越压力就越睡不着。 我们每个人都会睡不着的时候，你知道吗？面对工作，面对人事，面对很多问题，都会睡不着，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主睡着了，表达他有这个真的平安。睡着跟谁有关系呢？跟大卫。你们有读诗篇吗？大卫的诗很有意思哦，他说当敌人来的时候啊，敌人攻击我的时候，敌人我面对危险的时候呢，我依靠主哦，我还仍然可以睡。哇，大卫的信心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哦。他说有危险啊还睡得着啊，这种情况是蛮不容易的，因为这种平安，这种交托是很大的信心。你真的有交托，你真的从主那里得到平安，就算很危险啊，像大卫那样都有可以睡眠啊，这是一个关系来的。当他们在叫醒主的时候呢，他们对主讲了一句话，有意思哈、哦。这句话读起来有意思。他们对主说：“夫子啊，我们丧命啊，你不顾啊？”哎，这句话对不对啊？我们都危险了，船要沉了，就摇醒了。夫子啊，老师啊，我们都要死了，丧命啊，危险了，你不顾吗？好像有一种埋怨说：“你还睡？你没有照顾我们啊，危险啊！”船在大暴风里面，好，主就醒了。主的醒，当然主有点责备，不是因为他睡觉你叫醒他责备了，他觉得你们这个面对这个危险哦，你们信心哦，你们胆怯了啦。平时你们都不会这样呢，真正学功课的时候啊，你们胆怯了，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心呢？然后就起来斥责风浪，斥责风，斥责浪。后来风浪又平静哦，他们又害怕了哦。刚才怕是船要沉了，现在怕什么？诶，这个人到底是谁哦？风跟浪哦，都听他的哦。哇，这个人很厉害哦。他讲的话，风就停啊，浪就停啊。哇，这个他们又惧怕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当然后来他们明白，这就是他们跟随的神的儿子。当然他们也从这个经历里面呢，学到一个功课，让他们更加认识主的权柄。让他们更是认识主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侍奉那么多年了，我感受到对主的认识很重要。你认识主的权柄吗？这个权柄给你一个很大的信心。你认识主的能力吗？这个能力使你有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主哦，就是信靠主的权柄，主的能力。当你能够紧紧抓住主的权柄，你紧紧抓住主的能力，我相信你就能够一种平静，能够知道主没有不顾，主有顾。那么主在被叫醒的当中也给门徒知道主有看顾，并不是主没有看顾。你看晚景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主没有看顾，很多事情发生。这是就是一种门徒给我们一个经历。当他们看风看浪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说主啊，你没有看顾吗？但是在我们都知道主有看过。那么我们再思想进一步，当你看到门徒在这种的感受的里面，对主的那种认识又加强了。他们跟从主，当然有听到主很多的教导，但是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但是在真正学习到完景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又更经历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风跟浪都听从他。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会遇到风暴呢？当我们遇到风暴，或者说遇到人生的一些各种的困难问题，我们很自然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为什么要让我去经历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找到有三方面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答。风暴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当一个人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人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借助风暴，借助一些事来教导，借助一些事来引导。你们有听过耶拿的故事吗？神吩咐他到尼尼微，对吗？他违背，他不愿意听，不愿意顺服。他也想坐船哦，以前没有飞机坐，没有办法，不然走得更快，把他坐船。那船在当中，他也没有想到他在船舱里面睡觉呢，对不对？你看圣经这样形容啊，他以为说哎呀不管了。但船遇到风浪的时候啊，最后发现是因为他，然后呢就把他从什么，从船那里呢把他丢下去。很奇怪哦，丢下去的时候呢， 就整个风浪就平静，所以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人惹来的。这个人不应该上我们的船了，损失很大了。丢的对了，因为让他负起责任了，害到我们这么惨。那你知道神有预备一只鱼的？那只鱼是很难形容的，为什么就在那边等啊？就是因为哪一抛下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想到神已经安排好了。预备的是什么鱼？很多人说可以把一个人吞下去，应该是鲸鱼啊。如果预备鲨鱼呢？那就更危险了，对不对？他预备可以把一个人吞下去，也可以在肚子里面活的。这是说是很难解释的，你用理性来看你很难明白，但圣经的话也发生。所以耶拿学一个功课，你要顺服，你走不掉的，你走不远的，你走到哪里啊，神都在看着的。那么遇到风浪呢，遇到暴风呢，让耶拿顺服了。这个暴风是因为我，所以顺服。后来他到尼尼微城去完成他的工作。另外一个暴风什么呢？也是可能有撒旦魔鬼的攻击，在属灵里面有征战的，弟兄姐妹，你侍奉主在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有看得见的环境，也有看不见的危险危机。我们有属灵征战的，可能或者会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魔鬼在攻击你也有的，魔鬼在拦阻你也有的，魔鬼也做了许多破坏的工作都有的，在圣经里面都会发生这些事情的。但是当主斥责风跟浪，有人就解释为什么他要斥责风斥责浪，这个风暴是因魔鬼的攻击吗？是因为魔鬼的拦阻吗？因为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要去是要拯救一个被鬼附的人，因此遇到风遇到浪，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解释，魔鬼也有一个攻击我们遇到风暴。第三是神的旨意，这个最难的，平安顺利健康，我们很容易说神的旨意，感恩感恩。当你在遇到困难病痛或者各方面的问题的时候，风暴有时候也有神的旨意，这个风暴有神的旨意，它会发生就会发生，它在神的时间里面的安排，有神的一个安排，一个带领。很多时候这有神的旨意不容易安慰人的，如果一个人遇到车祸在医院，你说神的旨意，你说他有什么反应？我相信他不会说感谢主，我们不会，我们自然会有一种反应说很难接受。所以我们安慰人不容易说哎呀神的旨意，千万不好这样，因为那个人的信心可能他没有像你那样坚固。那么你没有那种坚固，你不能提到神旨意，他们有些人不顺服的，有些人是很难去接受风暴在他生命里面。有神的旨意在风暴的里面，经过了你会学习功课，经过了你会回头一看，有很多神给我们的恩典，经过的一个过程不容易，很多时候经过风暴的过程不容易，很难过很难面对，但这个风暴经过以后呢，你再回头看有很多是神的恩典。我举几个例子，约瑟大家会明白他的故事吗？约瑟被他哥哥卖了，他所经过的他很难明白，他很难去解释为什么在他的人生的道路当中这么多困难。后来他当了宰相，对吗？当了宰相，他后来经过了这一些事情以后呢，他回来讲了一句非常安慰的话，他对他哥哥们说什么呢？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呢，都有神的旨意，这个事发生要使我们整个家得到生存。所以约瑟经过了这种过程呢，他会感恩说原来有神的旨意让他经过很多风暴。大家有读到这个约伯的故事吗？约伯的故事也很难读，他经过很多苦难，对吗？约伯，我们读约伯记不容易，经过很多很多，但后来当事情经过以后呢，他讲了一句话是很有安慰，他说以前我风闻有你呢，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什么意思呢？经过苦难就更加认识神的真实，更加认识神的信实，也更加认识神的手的掌管一切，他有看顾。所以当我们从这个风暴里面去举一些例子的时候呢，我相信既然我们相信上帝的权柄， 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那我们就能够了解一切的事情啊。是的，一切的风暴啊，都有神自己美好的带领。最人生最大的风暴，不只是生活上遇到的困难问题，我觉得人生最大的风暴是死亡。对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呢，我们总是觉得人生最大的风暴啊，是和死亡有关系。死亡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风暴。我在这个观念里面，为什么门徒遇到暴风的时候，他会对主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所面对的问题，是面对死亡。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讲，也是基督徒应该在人生的风暴里面，也或者在活的时候有风暴，死亡的观念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风暴，会惧怕面对死亡啊，都会有一种自然的一种惧怕。那么我就举几个例子，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生要有认识，对死也要有认识。基督徒其实你明白，你当你自己很清楚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看一个功课，你活的时候你知道活的一个意义，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也有认识到离开世界的一个意义。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几处引用保罗对死亡，对人生最大的风暴死亡有一个怎么的感受。我们来看几节经文，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当保罗他在这里不是夸口，保罗经历过很多苦难很多危险，但是他在最后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他说什么呢？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姐妹，你们读到这经文不要误解，保罗很悲观，保罗很消极啊，他认为死是一个最好的或者说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他这个是一种认识到主的权柄跟能力，他说我活着是什么？是基督。大家注意这个活，基督徒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基督。但是死呢是一个怎么样？对保罗来讲，对基督徒来讲，人生有很多风暴，但是对保罗说死了就有益处。什么益处呢？我们知道保罗已经看见那个益处，就是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永生的盼望。这是基督徒不可以忘记，我们信主有永生的盼望。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再看保罗又在这里说什么，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强调活，你知道，他也不只是强调死，他也强调活，说什么呢？他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什么意思呢？都会成就，只要凡事放胆。大家注意这句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显出人生有风暴，保罗也显出在人生的风暴过程中呢，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习。有经历你就会看到神的看顾保守，你有经历你看到这位主，就在我们遇到很多风暴的时候呢，他也仍然能够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也仍然能够什么呢？保守我们。我举几个例子来形容人生对死亡的一种经历，表达基督徒对生认识很清楚，但对死也对这个盼望也能够认识很清楚呢，就表达说活有基督同在，死也有基督的同在。盼望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很忙碌的生活，没有错，大家很多忙碌生活，每天都在忙，每天都为了家庭工作各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负担啊，这是一个实在天天都要面对的一个生活的例子。但是当我们对盼望来说，基督徒对盼望，神给我们那个永生那个盼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对这个盼望能够很清楚很强调，你对你的生活有许多的事也会比较容易的能够啊去解释。我举一两个例子，你们都知道近来有一个潜水教练啊，在他的船被大风浪吹翻的时候了，对吗？他的船翻了， 你们知道他的这个过程吗？还在大海里面三天三夜是吗？啊，没有的吃，没有的喝，就在大海。那个是不是游泳池哦？那是大海啊，南中国海啊，是吧？一个很大的海，那么他在漂浮当中呢，他在掉在海里面的时候呢，他抓到一样东西呢，这个东西很重要。你们什么东西吗？他抓到一样东西，他抓到救生圈的。我相信这三天如果没有那个救生圈啊，他不能够支撑，对吗？他不可能能够又没有的吃，没有的喝，白天又很热晒哈，热晒，晚上又很冷，那种感觉。我再问一个问题，后来这个人获救的吗？啊，后来他过后呢，到巴淡岛哈，见那个船长，你知道那个一个船把他救上来了啊，那个船长我看新闻了，他把那个救生圈送回给他了啊，你知道那个救生圈是他救命的是吧？然后我相信这个救生圈他会放在哪里？放在客厅啊，啊，近处都看到，哇，这个救生圈救我了我一命是吧？但是他感谢那个船长，对不对？因为遇到船长，在大海里面，在这么黑暗的一个晚景啊，船长可以看到他是很奇妙的啊。你知道他在那三天三夜怎么样过吗？当然我没有很相信，我相信他会这样想，在山林在，他就想办法有人没有人救他，一定是在想，然后在等待的过程中啊，他想到他的家人，会吗？会不会想到家里的人？他会想到很多事情啊，那三天三天在漂浮。他是基督徒吗？报纸没有特别提到，但是我听到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也在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啊，我听到说他祷告说，他对上帝说，上帝啊，你要我回我自己的家，你保护我，给我回我自己的家。如果你要我回天家，我也回去了。啊，因为在那个绝望的时候啊，好像已经没有，已经时间来说已经没有希望的那个过程中了，很挣扎。我相信他在想，但是我相信他想到他的信仰。如果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在大海漂浮，会不会祷告啊？肯定有祷告的，肯定在那个时间里面他有祷告的。感谢神啊，这是他一个经历，对吗？后来他获救，这个经历蛮大的一个经历，对吗？因为他过后，我相信他的人生观，他会觉得是神给他的生命，是神给他活着，他会更加看时间，更加显得重要。他可以看时间，更加显得宝贵。我发现，在读了一些书，读了一些报道，很奇怪的一件事，或者说奇妙的一件事，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就想到家人呢。你们不知道这种经历是很多，我在读的时候呢很特殊的。911的事情你有知道过去吗？凡是打电话回家的都是想到家人，那么家人对我们的人生过程中是那么的重要。对基督徒来说，不但是想到家人，我们更想到天父，我们更想到说在地上有一个家，在天上也有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这个是一个力量来的，这是一个信心来的，这是一个盼望。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读到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艘美国潜水艇啊，你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潜水艇呢，它在潜水的时候，突然被日本的军舰发现啊，日本的军舰就来了，它就赶快沉，你们知道潜水艇是这样，沉，赶快躲避。那些军舰来的时候，就在船潜水艇的上面丢了很多桶那个深水炸弹，那么这深水炸弹一个个掉下来的时候是很危险，那么这潜水艇里面有一个人。后来他活着，他写了一个故事。他在潜水艇里面，你知道会感觉什么呢？就是在等待死亡。因为当潜水艇往下潜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他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他也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就是整个艇里面的生命啊，整个艇里面的艇员啊，就在往下沉，每个人都不说话了，每个人就在听了，四周围都有深水炸弹在爆炸，潜艇可能也受到影响，他们在等待死亡。就是说有一颗深水炸弹在接近潜艇一点点爆炸，整个潜艇就完蛋了啊！在他们在等，同事们你看我看你都在等，等什么？等死亡的来到。忽然间这个人他就回想，当他在等待死亡的来到，什么都不能够做，他忽然想到家人。他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跟我家人讲，今天可能没有机会讲，他就在想到他的家人，父母啊，太太啊，孩子们。忽然间他又想，过去啊，我是一个很忧虑的人哦，过去我是一个很烦恼的人哦，一点点小事情啊，我整天不快乐的， 我整天都很多抱怨，很多不快乐，很忧虑，很多烦恼，很多压力。忽然间他明白一件事啊，他说现在什么压力都没有了。如果真的死亡哦，这一切切忧虑烦恼啊都不重要了。如果等我活着，他想啊，如果这次经过活着回去啊，我不会再为小事忧虑了。我也不会再围着过去很多忧虑啊、忧虑烦恼啊都不重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重要的，不是主要的。他明白过来，后来这艘潜水艇没有，后来平安的经过，他回到自己的家，他写了这个短文，他看到生命活着是重要。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你和我能够来到教会，每个主来敬拜，我们还活着，很感恩啊，会吗？很感恩。当你去医院走一走的话，你回来你会觉得很感恩啊。我不是躺在床上的，我是走的哦。所以你当你在比较的时候啊，你会有很多的感恩，真的很多的感恩。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也安慰我们说啊、哦，有很多的感恩。我们读两处经文，保罗也有经历，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是保罗在信心上遇到苦难活着的时候，他有经历，看到神不断不断的扶持他，帮助他，保守他。我们再看刚才的经句，也是给我们一个主题。其实这些经句要背在心中，不只是读，要背在心中，因为真的我们基督徒会遇到苦难，但是就在什么呢？在耶稣里面才会有平安。就像这个门徒在船里面，有主同在，主也在船里面，还是会遇到暴风。主在船里面，船看起来也好像要下沉，这种种的情况表达说有主同在呢，我们也还是有许多的功课学习。弟兄姐妹，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很喜欢引用一个过程。我们是华语崇拜，年长的人都会比较多，我常常很喜欢在追思礼拜形容一个人的生命，你们都会体会人生过程啊，很快，时间很短，啊，叫做什么呢？生、老、病、死，啊，这是人生的过程。所以我又把它分别哦，我们在人生的这生老病死当中啊，我们有上半场跟下半场哦，对吗？我这样讲，你们有压力吗？啊，我还是在上半场啊，所以不要紧。啊，但你说我已经是下半场了。不但到下半场啊，裁判好像差不多要吹笛子了，我很紧张哦，很压力哦，哇，好像时间不多了嘞，哎呀，感觉好像，哎呀，要思想了咯，要预备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给我们一个提醒，生命在主手中，是的，但神给我们活着很多很多恩典，好好的善用主给我们的恩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侍奉方面也更积极一点啊，让我们更对侍奉、对时间方面更积极一点，让我们能够为了很多事来感恩。我最后我在结论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感恩，感恩也是一种力量。抱怨啊，你越抱怨越灰心，越抱怨越软弱，越抱怨越消极。我们要感恩，我们常常围着没有和抱怨了，对吗？我们常常在生活上哦比较，我们常常围着没有和抱怨了，对吗？会有吗？会为了没有而抱怨吗？好像觉得很多抱怨，很多抱怨。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啊，忘记一件事，我们没有为了主已经给我们有的感恩。我们常常想到没有抱怨，那主给你的呢？你有去数算吗？主给你的恩典，主给你的，你去数算的时候呢，你觉得不是少了，是什么？是多。我举一个例子，你出门的时候，以前我们穿衣服就穿那两三件了，那经济问题。我小的时候就有两件衣服，三四件衣服，出门就是那几件。啊，现在你们出门会头痛吗？这么多件，要到底要穿哪一件？啊，伤脑筋呢，太多了，不能要选哪一件。以前我们穿鞋子啊，穿拖鞋的，现在穿皮鞋了，进步了，我们生活好很多了。以前我们出来出去穿拖鞋，去哪里都穿拖鞋的。啊，现在你出门会头痛吗？穿哪一双鞋？哇，整排在那边。啊，所以你感觉，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恩典多不多？在物质上，恩典很多。好，感谢主。我今天讲这篇信息啊，借着这一个经文彼此提醒啊，让我们不要抱怨，我们感恩，感恩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自己，对每位弟兄姐妹，主很不容易，很难的去面对风暴， 说当暴风来的时候有许多的功课学习，我们相信主你的看顾，我们相信主你的保守。主啊，我们不敢夸口，因为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力量，活着你给我们恩典，在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更加看重那永生的盼望。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是更永远的，我们感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